加咗一名联邦法官上个星期嘅一纸决定，令到微信国际版暂时逃避咗被白宫行政令嘅封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响8月6日颁布嘅行政命令，原本计划从9月20日开始禁止美国公司及个人同微信母公司腾讯进行与微信相关嘅交易。一个主要由华人组成的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联邦治安法官比纳在9月19日作出了有利于诉讼原告方的决定，对美国政府的微信封杀令发出了初步的禁止令。主要理由是白宫禁令侵犯了美国微信用户的言论自由。美国司法部在9月25日星期五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动议，要求比纳法官取消初步禁止令，允许司法部落实对美国的微信封杀令。作为原告，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说，微信是华裔美国人以及美国中文社区的公共平台，这个平台实际上是这个群体和其他社区的唯一沟通途径。美国政府有关微信的交易禁令会导致这个软件的关闭，是对华人群体言论的约束。比纳法官在裁决分析当中采纳了原告提出了涉及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与言论自由有关的问题。这个观点认为，禁止涉及微信交易将会取替原告方使用的关键交流平台，延缓或者消除公共讨论，这等同是对言论的审查或者是对言论的一种事前限制。在这个诉讼案当中，美国政府出具的解释辩词强调，美国政府不会干涉一般用户对微信的使用，更加不会对微信使用者定罪，但是不否认美国公司和腾讯的一些商业行为被禁可能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到一般用户的微信使用体验。美国司法部代理副部长克拉克9月16日致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庭，保证司法部不会因为一般用户出自个人目的以及是商业目的对微信海外版的下载以及是使用而对他定罪。克拉克在信里面说，目前涉及到 WeChat 应用程式的活动不被禁止，虽然商务部将会继续审查一系列的交易，包括可能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微信应用程式使用的交易。他们是可以保证司法部长不会对那些和微信的唯一联系只是为个人或者是商业交流而使用或者是下载这个应用程式的个人或者团体采取行动，导致这些用户承担刑事或者是民事责任。他说，换句话来讲，虽然针对其他交易的措施可能会直接或者间接损害到应用程式在这类通讯当中的使用，但是出于上述有限目的使用以及是下载这个应用程式将不属于定义当中的交易，这类的用户不会成为目标或者是受到处罚。白宫为了落实微信禁令不弃不舍，9月24日向受理微信用户团体是诉讼案的加州旧金山联邦法庭递交文件，声称该法庭的初步禁止令到允许微信不受限制的使用，这个会放任中国政府监视美国人民搜集以及利用微信的美国用户大量个人信息来推动中国的利益。据彭博社的报道说，美国政府在25号向法庭提交的另一份文件当中表示，白宫不惜提供可以支持他动议的保密文件，其中包括来自国家情报总监的一份评估。白宫对微信继续穷追猛打，引发了公众对微信未来被禁命运的种种猜测。如果禁令生效，微信应用程式的运行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速度是否会变慢，文件传输以及金融交易是否会受阻。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的诉讼团队成员之一戈塞特星期五作出回应说，如果特朗普有关微信的行政命令生效，预计用户仍然可以在美国使用微信，但是微信的运行可能会变慢，某些功能可能会运行不畅。戈塞特说，按照美国商务部的指明的对象，微信禁令影响到的主要是美国公司和腾讯公司之间的交易。他说，主要受影响的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商业内容传播的网络以及是微信提供技术维护的企业。 戈塞特在星期五的一个在线讨论会上表示，微信的运行会变差，有些部分可能会停止，但是他认为如果你的手机已经是装好了微信，你不至于是无法打开。从法庭文件以及判决的内容来看，联邦法官是没有否认被告，也就是美国政府有关微信程式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讲法。但是法官认为，虽然美国政府展示了中国的活动引起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关切，但是没有给予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对所有美国用户实施禁令能够解决这些国家安全的问题。美国情报事务专家、科技与安全资讯公司的情报整合部门总监毛文杰认为，微信存在切实的国家安全威胁。他说，微信被用于跨太平洋的通讯，他们从中国公布的法律当中知道，中国公司有责任提供合法的拦截能力。他们知道，微信在中国并不提供端对端的加密，因为如果加密，公安等人就无法执法。因此，公众担心的就是任何在美国使用微信的人，他们的通讯都可能被中国政府以及情报部门获得。已经有多项研究显示，微信对中国国内外的用户进行言论审查。这样，美国联邦法官基于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原则，帮微信抵御白宫禁令，显得是格外具有讽刺意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网络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今年5月7号发表的报告说，海外注册的微信账号之间的通讯会被监控。微信还通过审查海外用户的敏感词来加强他们有关中国政治话题的审查能力。研究说，不清楚腾讯是如何使用非中国注册用户的数据来实现内容屏蔽，亦都不清楚为什么政策允许在微信的国际以及中国地区之间共享用于屏蔽的数据。这个组织之前的研究显示，中国公民出国前用中国电话号码注册的微信号，即使是该个用户之后改用海外电话号码，敏感词审查仍然是会继续。而另外，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这个月亦都发表了研究报告，说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已经是藉着由微信走出国门。微信还审查以及是控制外国驻华使馆有关新冠疫情等敏感议题的信息。毛文杰表示，微信平台得到言论自由保护，说明美中两国政府对于如何对待社交媒体平台有本质的不同。他说，差异是在于美国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新闻自由、有问责与制衡，但是在中国这些制度保障不存在。他说，言论审查制度的不同是两国制度差异的一部分。他说，在美国他们是有通讯规范法第230条，社媒平台对他的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不承担责任，而在中国社交媒体对他们的言行负有绝对的责任。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实施的通讯规范法第230条规定，互动的互联网平台的承办者不能够被视为是平台上面内容的发表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亦都不必为第三方用户的言行负责。通过使用微信，美国人基本上就是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他们使用的是一个受到中国政府审查的平台，而使用微信他们至少是以隐含方式支持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很多海外华人担心微信将影响他们同国内亲友的联系，关注中国动态的美国科技界学术精英亦都担心微信禁用会堵住了他们了解中国的一线重要窗口。但是很多海外民主运动人士就呼吁海外华人社区认清微信的本质，摆脱这个平台的监控束缚。民运活动家黄丹9月22号在香港苹果新闻网专栏当中就写话，微信这个平台的运作，那些敏感词的禁用，那些有组织的假新闻的散播，不单止是对言论自由的极大伤害，亦都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攻。黄丹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被用来保护了一个刚刚好是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和原则的社群媒体平台，这个不是自相矛盾。西藏行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丹增多吉在这个月的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说 特朗普行政当局如果禁用微信，会给予推动人权事业带来正效益，并且是促进了自由的世界秩序。他说，微信不是中国通往世界的桥梁，而是一个将12亿用户局限在一个平衡宇宙的封闭系统，他们在这里可以自由活动，前提是不越过这条界限。但人多吉说，微信亦都不是海外华人群体的生命线。他说，这个应用程式是将海外媒体束绑住北京指挥中心的绳索，这个平台被中国政府用来压制流亡异议人士、恐吓海外活动人士，以及监督抗议者的跨国镇压机制提供动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